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国伦敦有四兄妹，他们名叫彼得、苏珊、爱德芒、露西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。为了避空袭，他们疏散到乡村一位老教授家里去住。老教授住的乡村很偏僻，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十英里之远呢、啊，离最近的邮局则就两英里远。他没有妻子，那么一大栋房子就只有一位女管家和三个女仆人跟他住。女管家名叫玛克丽太太，老教授年纪一大把了，白发蓬松，满脸差不多都是白花花的胡须。一碰面呢，孩子们就很喜欢他。这是他们碰面的第一个黄昏，老教授在正门迎接的时候，他那古怪可笑的样子使露西有点怕他，爱德芒却想放声大笑，可是不得不故意打喷嚏来掩饰。第一天晚上啊，他们向教授道过晚安之后就上楼去了。男孩子们呢、啊，挤在女孩子住的房间里聊天呢、啊。
在这里躲空袭最好了，我猜呀、啊，那位老先生大概会让我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，他一定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。
哎，别老是讲这些事好不好啊？
爱德芒显得不耐烦，他总是疲倦了还要装成没事似的，所以常常发脾气。
那我们要谈哪些事呢？好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该睡了。
爱德芒听了更是不高兴，于是说道：
说话的神气倒像母亲管教孩子似的，我睡不睡你管管啊，你要睡你自己去睡好了。
嗯，大家都去睡好吗？人家听见我们老是在讲话一定会嫌吵的。
彼得接口说：
不，不会的，我们做什么啊，这家人啊都会摆在心上的，再说他们也听不到我们讲话，从这里到饭厅大概要走十分钟，中间还有那么多的楼梯和通道呢。
这时露西突然问道：
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？
她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宽大的房子，一想起那漫长的通道、空房间以及一道接一道的房门，心里就觉得害怕。嗯，
是鸟叫吗，傻瓜？
嗯，是猫头鹰的叫声，鸟类最喜欢在这里做窝了。
对呀、啊，
我要去睡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明天去探险好不好？
嗯、
在这种地方啊，说不定啊会发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哦、嗯。我们来的时候啊，沿途那些大山、森林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也许啊，还有熊鹫、鹿、老鹰呢。
嗯，还有花、
狐狸。
哇，可能有野兔哎。
啊，可是啊，第二天早上雨下个不停，还下得很大。从窗户望出去，不要说看不见远山和森林，就连花园里的小溪都看不清楚呢。他们和教授吃过早餐，就回楼上去了。教授为他们分隔的房间狭长，而天花板却很矮低。两扇窗户望出去，可以看到不同方向的景致。爱德芒闷闷不乐地说：
哼，雨不会停了
啦，不要埋怨了啦，个把钟头以后就会放晴了，这里有很多书，还有一部收音机，我们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呢、啊、
我可不感兴趣，
我想就在这个大房间里探险好了。
好啊好啊，
大家都赞成彼得的意见，于是奇异的冒险就这样开始咯。这栋房子真大，好像没有尽头，又屡屡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他们先打开几道门看看，都是为客人准备的卧室。不久来到一间狭长的屋子里，里面有许多画，还发现一副盔甲。再过去又是另一间，挂满了绿色的东西，角落里放着一架竖琴。再往下走三步，往上走五步， 经过楼上小客厅模样的地方，有一道门通往阳台，然后是一长排互通的房间，书籍排列成行，大部分都是旧书，有的比教堂里的大圣经还要巨大。继续往前又是一间房间，进去一看，除了一座大衣橱，里面是空空的，房里除了窗台上一只死掉的蟑螂，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。
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好看嘛。
彼得说着，就带着苏珊他们继续往前走，只有露西留在后面，因为他想到衣橱去看看，也许里面有什么别的东西。虽然衣橱门可能是锁着的，不过他还是走过去试着拉了一下，出意料之外，一拉就拉开了，而且还从里面掉出两颗樟脑丸来。里面挂了几件外套，多半是长毛绒的皮大衣。露西一向喜欢皮衣的气味和毛茸茸的感觉，所以立刻走进衣橱，把脸贴着皮衣的细毛擦来擦去。衣橱的门当然是开着的，他知道把自己关在衣橱里面呢是件很傻的事情。他往前走近一点，发现里面还挂着一排皮衣，不过光线变暗了，他不得不把手伸出来摸索，以免头碰到橱壁。他试着往里面再走两三步，都以为会摸到衣橱壁，可是一直没有摸到。
这只不过是个特别巨大的衣橱罢了。
露西心里这么想，脚步却没有停了。他把皮衣往两边推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他突然听到脚下面有嘎嘎嘎嘎的声音，觉得很奇怪，心里想哪里有这么多的樟脑丸呢，随即弯腰去摸，以为脚下应该是平滑坚硬的衣橱底板，不料触到手的却是柔软冰冷的粉末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，
真是令人想不通啊。
可是说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这时他发觉他在脸上手上的已经不是柔软的毛衣，而是又硬又粗糙而刺手的东西。他惊叫起来，
怎么是树枝啊？
接着看见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道光射进来，估计位置已经超出衣橱后壁很多很多了，同时还发觉有某种又软又冷的东西落在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发现自己居然站在一个夜间的森林中间，脚下有雪，雪花从空中飘落下来。露西微微有点吃惊，同时也感觉到兴奋与好奇。他回头一看，从幽暗的树干间仍然可以看见开着的衣橱门和那间刚才离开的房间。当然了，他既然知道把自己关在衣橱里是件很傻的事情了，早就让衣橱的门开着了，房间里的情形依然像是在白天。
万一情形不对，我随时可以回头往屋子里跑。
露西心里这样盘算着，又开始往前走，踏着沙沙作响的雪地，穿过森林，朝着那光的方向走去。大约走了十分钟，就到了那发光的地方。原来那里有一座灯柱，他呆站在那里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在这森林里装上一座灯柱呢？他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一阵脚步声向他走来。不久，在灯光照耀之下，从树林里走出一个怪人来。那怪人身材只不过比露西稍微高一点，手里拿着一把雨伞，伞顶铺满了白雪。他的上半身像个人，可是下半身却和山羊一模一样，长满光滑的黑毛，也有蹄子，尾巴盘卷在打伞的手背上，颈上围了一条红毛巾，肤色比人类的红，面孔小而奇怪。不过 还看得很顺眼哦。下巴上突然有一些尖短的胡须，头发曲卷，左右各长了一只脚。他一手打伞，一手提着几个棕色纸包，配上雪景，倒像是采购圣诞礼品似的。哈，原来他是罗马神话里半人半羊的那种怪物，我们在这里简称他为人羊。他一看到露西啊，显然是吓了一跳，手里的包裹也掉在地上，接着
啊，我的天哪！
露西对他打了一个招呼，可是那人羊忙着捡包裹没有回答。捡完之后他才对他行了个礼，说道，
你好，对不起，不是我多嘴好问，但是我想你是夏娃的女儿是吗？
我叫露西。
对不起，你就是他们说的女孩子吗？
我当然是女孩子了。
这样说来，你是人了？
我当然是人了。
对了对了，你看我多笨呐、啊！不过也难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夏娃的女儿或亚当的儿子啊。我很高兴。那就是说，
他突然住口不讲了，好像无意中讲了什么觉得又不该讲的话似的，顿了一下，然后才继续说，
我来介绍自己一下啊，我叫杜穆勒。
很高兴认识你，杜穆勒先生。
露西小姐，你是怎样来到纳里亚的呢？
纳里亚？纳里亚是什么地方啊？
这里就是纳里亚嘛，从这座灯柱一直到东海岸的开培拉城堡为止，都是纳里亚的国土。你从西边的荒野来的吗？
我是从客厅里的衣橱走过来的。
啊，如果我小时候多用点心读地理，那就一定会知道这些奇怪的国家了。可是现在懊悔也来不及了。
可是我说的并不是什么国家啊，那里就是后面正在过夏天哦。
你们过夏天？我们纳里亚过的却是严寒的冬天，一直像这样过了很久很久了。我们老站在雪地里谈话会感冒的。夏娃的女儿啊，你是从永远都是夏天的客厅国，光明永照的衣橱城来的远客。我想请你到我家来喝茶好吗？
谢谢你杜穆勒先生，我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马上回去。
没关系的，近得很，转一个弯就到了，我们可以烤烤火，吃点面包、沙丁鱼、蛋糕。
好吧，你真是太好了，不过我不能够待得太久哦。
就这样，露西就和那奇怪的动物好像朋友似的，手挽着手穿过树林往前走了。走了不久，地面就变得崎岖了，四面是嶙峋的石崖和许多起起伏伏的小山。到了河谷的谷底，杜穆勒突然带着他转弯向一个山洞走进去，熊熊的火光照得他的眼睛发花。杜穆勒弯下腰来，用一把手工精巧的火钳从火堆中捡出一只点燃了的树枝，把灯点着，然后开口说道，
好，到了，我们不会在这里耽搁很久的。
露西心里想，他从来没有到过比这里更好玩的地方了。那是一个小巧干燥洁净的红石山洞，地上铺了一块小地毯， 有两张椅子，一张桌子，还有一个五个抽屉的柜子。壁炉上方有一个台子，上面挂着一张老人羊的画像。屋角那边有道门，露西心里想，那里一定是杜穆勒的卧室了。此外还有一个书橱。这时杜穆勒正在摆桌子准备茶点，露西便走过去看看那是什么书。很奇怪的书名哦，像什么塞利留斯人的生活与文字，僧侣以猎场看守人，流行的民间传奇研究，或人类是无稽之谈吗？等等。
夏娃的女儿，请坐吧。
茶点实在很精美，他们每人吃了一个煮得很嫩的咸茶蛋，又吃了加了沙丁鱼的烤面包，涂了牛油的烤面包，抹了蜂蜜的烤面包，最后是顶上盖满糖衣的蛋糕。露西吃饱了，人羊就开始和他聊天。他讲在森林中生活的一些奇妙故事，讲武艺的舞会，住在井底的水神和住在树里的木神如何出来和人羊跳舞，讲他们狩猎队如何追捕白雄鹿，谁抓到雄鹿谁就得到好运。又讲到一些喜宴和红矮人在森林深处的地底下和洞窟里寻宝，还讲以前盛夏的时节，一连几个礼拜，整个森林里面呢都是一片欢腾的声音呢。
现在呢就只有过不完的冬天了。
他感伤的加上了这么一句，可是他立刻又恢复了愉快的神情，向五个抽屉的柜子走去，从里面取出一根奇形怪状的草造的笛子吹了起来。他吹奏的曲调使露西又想哭又想笑又想睡，同时还想跳舞。恍恍惚惚的过了很久之后，他才清醒过来说道，
杜穆勒先生，请原谅我打断你吹笛，我实在很爱听你吹的笛子，可是我不得不回家了。我本来说只坐几分钟的，可是现在已经坐了很久了。
可是现在的情形不好了，你知道吗？
啊？什么事啊？不好了？什么不好了？我不管了，我要马上回去了，否则他们还以为我出事情了呢。杜穆勒先生，请原谅我打断你吹笛，我实在很爱听你吹的笛子，可是我不得不回家了。我本来说只坐几分钟的，可是现在已经坐了很久了。
可是现在的情形不好了，你知道吗？
啊？什么事啊？不好了？什么不好了？我不管了，我要马上回去了，否则他们还以为我出事情了呢。
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问道，
杜穆勒先生，你怎么了？
原来人羊棕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眼泪沿着双颊直流，还流到鼻端，流得满脸都是。他两手掩面开始嚎啕大哭。
杜穆勒先生，杜穆勒先生，你怎么了吗？不要哭了，出了什么事情嘛？你不舒服吗？哎呀，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嘛？
因为我太坏了。
你不坏呀，我认为你是一个好人啊。
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不，我不好，我是大坏蛋。
有史以来就没有像我这样坏的人呀。
哦，你做过什么坏事吗？
你看炉壁上的那张画，是我爸爸，他从来没有干过像这种勾当。
什么勾当啊？
像我干过的。在女白虎手下做事，我就是那个跟女白虎收买的人。
女白虎她是谁呀？
坏透她霸占那里呀，奴役那里呀，是那里啊，永远过冬天，永远过冬天，而没有圣诞节。你想，那是什么滋味啊？
好可怕哦！可是你替他做的又是什么事呢？
是一件最坏的事。我替他拐骗小孩子，这就是说我是一个骗子。夏娃的女儿，你看我像这种人样吗？在森林里遇到一个可怜无知的孩子，这孩子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，我却假装和他做朋友，请他到我这里来，目的是想把他弄睡了，然后把他交给白女巫去处置。你信不信我就是这种人呀？
我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事的。
可是我已经做过了呀。
露西一方面想做诚实的人，一方面又不想过分的伤害他，于是慢吞吞的说道：“
那倒真是一件坏事。不过你能够这样深深的后悔，我相信你永远也不会再做这种事了，对不对？”
夏娃的女儿，难道你还不懂吗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以前我做这种坏事，而是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我正在做这种无耻的事啊。
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孩子，白女巫命令我，如果我在树林里看见亚当的儿子或夏娃的女孩，就要把他抓来交给他，而你就是我遇见的第一个。所以我就假装跟你做朋友，请你吃茶点，一直等你睡着了再把你交给他。
你不会把我交给他的，杜莫雷先生，你不会的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你不会的。
如果不把你交给他，他一定会知道，他会剪掉我的尾巴，剪掉我的双脚，拔掉我的胡须，而且还会用魔杖把我美丽的蹄子变成可怕的单脚蹄。如果他很生气，他会把我变成食人牙，变成石头，放在他那可怕的大屋子里，直到开普里拉城堡里面的四个王位都坐满人的那一天才会复原，天晓得那会是哪一天呢？而且谁知道有没有那一天呢？
杜莫雷先生，我非常抱歉，不过我还是要求你放我回去。
我当然应该放你回去，现在我也明白了，没有遇见你以前，我一直不知道人类像什么样子，我现在已经认识你了，当然更不会把你交给那个女巫。不过你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地方，我只能送你到那个灯柱那里，到那里以后你自己会找到回客卿国的衣橱城里去，是吗？
我 不想，可以的。
我马上得尽量保持安静，不要弄出声音。森林里充满了他的间谍，甚至连苏黎是站在他那边的。于是他们两个连桌子上的茶具也来不及收拾，就离开了山洞。杜穆勒仍然张开伞，让露西挽着他的手臂一块走进雪地。这次回程的情况跟来时可不一样了，他们放轻脚步，尽快地走，谁也没有说话。杜穆勒则一直隐藏在最黑暗的地方走。到了灯柱旁边，露西才松了一口气。
这以后的一段路你知道吗？
嗯，我知道，我已经看到移球门了。
那你就快些的回去吧。
还有一点，你能原谅我先前做的坏事吗？
我当然能原谅你了，杜穆勒先生。希望你不会因为我的关系而惹来可怕的麻烦。
谢谢你，再见了，夏娃的女儿。你这条手帕送给我好吗？
好。
露西说完，就飞也似的向着那道白昼的光跑去。不一会儿，她走出衣橱，回到那间空屋子里了。她关上橱门，然后喘着气向周围一看，天还在下雨。通道里也没有彼得他们的声音，于是他提高声音喊道：
我在这里，我已经回来了，我平安的回来了。
露西走出客厅，在走廊上找到彼得他们，又重复说道：
你又出什么事？我已经回来了。
露西，你瞎扯些什么啊？
啊，你们这半天都没有看见我，难道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？
所以你就躲起来了是吗？可怜的小露西白白的躲了一阵，没有人在注意你啊。你想要别人来找你，就要多躲一会儿啊。
我不是去了好几个小时了吗？
他们彼此对望，觉得很奇怪。
疯话，真是疯话。
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，露西？
我是说，吃过早点以后，我就从衣橱走进去，一待了好几个钟头。我在那边吃茶点，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。
不要傻里傻气了，露西，我们刚刚才从客厅里出来，你就跟着来了。
他才不傻呢，他只不过啊想编个故事来开玩笑罢了，是不是露西？
没有啊，我没有编故事嘛。那是一个魔术衣橱，里面有一个森林，正在下雪，里面还有一个人羊和一个白女巫，他们叫那个地方叫纳里亚，不信你们自己来看嘛。
于是几个人又往客厅里去了，其他人怎么想可不知道，只知道露西非常兴奋，她走在前面，把衣橱门推开，喊道：
好，你们自己去看看吧。
苏珊把皮衣推到两边，伸头进去看了一看，说道：
真是傻瓜，这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衣橱罢了，你看，这不是背面的板子吗？
每一个人，包括露西自己，都把衣服推开往里瞧，确实是一个普通的衣橱，那里没有树林，没有雪，只有衣橱背面的板子，有些金钩子在上面。彼得走进去，用拳头敲了一敲，证实那是木板，走出来对露西说：
好棒的恶作剧啊，露西，我得承认，你骗得我们好惨啊，我们都上当了。
可是我说的的确不是假话，我敢发誓，想不到才过一下子就变样了。
走吧，露西，你别再胡扯了，你的玩笑也开够了吧？难道现在你还想继续骗我们吗？
露西急得满脸通红的，想说点什么，可是却不知道如何说起，一气之下就哭了起来。几天以后啊，他也是闷闷不乐。 如果他不顾事实而承认他是为了开玩笑而说谎，那就没事了。但是露西是一个很忠实的孩子，知道自己没有错，怎么能够随便承认呢？别的三个都以为他在说谎，而且是很笨的谎，他很不开心。彼得和苏珊倒不为难他，可是一向爱刁难人的爱德芒就不同了，正好趁机嘲笑露西，时常问他在屋子里的橱柜中有没有找到其他的新国家。后来的几天天气都很好，他们整天都在外面游泳、钓鱼、爬树、乘凉，照理应该是很愉快的，但是露西总是提不起精神来，直到第二次下雨的时候。那天直到下午还没有放晴，他们就决定玩捉迷藏，躲起来让苏珊找，其他人立即四散躲藏。露西走进放衣橱的那间房里，他唯恐这一来又被他们嘲笑，只是他想在里面多看一次，证实一下纳里亚和人羊的事不是梦境。由于屋子很大，结构也复杂，有很多地方可以躲，他只是想在衣橱里面多看一眼，还有时间躲起来的。可是当他刚走进衣橱，突然听见外面通道里有脚步声，这时除了跳进衣橱去躲之外没有别的方法。他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，可是不敢关紧，因为他知道把自己关在衣橱是件很傻的事，不管这衣橱有没有魔法。从通道里走进来的不是苏珊，是爱德芒。他刚好看见露西跨进衣橱，也决定躲到衣橱里去，想趁机继续用什么幻想之国啦一类的话来嘲笑露西。他打开衣橱门一看，皮衣照常挂在里边，也闻到一阵樟脑味，光线幽暗，寂静无声，可是没有看见露西。于是便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以为我是苏珊，所以躲在里面一声不响。说着便跳进衣橱，顺手把门关上，忘记了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。接着就在黑暗中摸索寻找露西，他心想马上就可以找到她了，使他大吃一惊。他还想把门打开一点，放点光线进来，可是总摸不着门，兴致也没有了。他四面八方乱摸一阵，甚至还大大声喊叫，露西，露西，你在里面呢，我知道你已经躲在里面了。没有人回答他，爱德芒只听出自己的声音有点异样，不像在柜子里的声音，倒是像在旷野里讲话似的。他也发觉出乎意外的寒冷。这个时候他发现一道光线，心里想还算不错，衣橱门居然自动打开了。他忘记了是来找露西的，就一直朝那道光走过去，以为光线是来自衣橱门的。但是走到后来，他发现自己不是回到空房里，而是从墨黑的大树影子走到森林中空旷的地方，脚上踏的是干爽的雪，树枝上堆的也是雪，头顶是灰蓝的天空，望过去是晴朗的冬天清晨那种天空。从前面树干直望过去，太阳刚刚升起，红而清晰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似乎只有它才是那区域唯一的生物。树丛间连一只知更鸟或是一头松鼠都没有。他从每个方向望过去，都是绵延无尽的森林。他吓死了。